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读江伯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读4月17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罪真的是由于我们的不幸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今天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知道我们对主的信不够，我们也愿意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在人世间能够借着信靠主，将我们自己全然交托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4月17日，存心节启示录5章4节。因为没有配展开的，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黑体字强调的是我就大哭。我们往往不愿意把自己和圣经中的那些正面人物等同起来，因为我们认为那些如约翰般的人，他们的灵性与我们相比肯定是天壤之别。但是圣经邀请我们以圣经中的人物为榜样来塑造自己的人生。比如说保罗，他就鼓励自己的教友效法他。虽然耶稣是我们效法的主要榜样，我们也能从各个圣经人物的正面和负面的榜样中学到许多。在这节经文中，约翰在异象中也看到了他自己。鼓舞人心的是，先知没有把自己描写的像个伟大的巨人，而是一个犯错的，甚至有时做出荒唐事情来的普通人。在启示录5章4节，他大哭，因为他不知道天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看到了，但他却莫名其妙。在启示录7章13节，一位长老问了他一个问题，而他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在启示录19章9节10节和启示录22章8节9节，他俯伏跪拜一位天使，还因此受了责备。犯一次这样的错或许还可理解，但没过多久又故态萌发，这看上去就很傻了。显然先知并没有因为是先知就在各个方面自然而然地聪明起来。我自己有时也会很笨。我记得有次在高中的时候，一个大学的合唱团来我们学校表演，他们的指挥是位哲学博士。因为合唱团的表演并没有让我觉得有多好，我就归咎于指挥的平庸。演出结束后，和同学们在饮水机旁聊天的时候，我便开始高谈哲学博士们怎样比那些学位没他们高的人实际能力差，因他们往往和现实生活脱节等等。我对这次差劲的表演侃侃而谈，在我独角戏的中途，我不经意地转了转头，却不料他就站在我背后听着我说的每一个字。当时我真的感到无地自容。好消息就是，像我这样的读者能从约翰以及其他圣经人物的软弱中看到自己。以利亚是个容易灰心沮丧的人，但是在神的命令之下，他能叫雨不降在地上。大卫在他有生之年至少杀害了200个无辜的人，但是主却找到了一种方法来饶恕他。世袭约翰怀疑过耶稣是否真的是弥赛亚，但是耶稣称他为先知中最大的。约伯和耶利米都是曾经希望自己从未出生过的圣徒，但对我们沮丧的心灵来说，知道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仍能重新得力站起来，并超越我们邪恶的本性，这一点能鼓舞人心。并且要记住，我们和自己的征战总是生生不息，战斗不止啊！在这里，蒋伯林老师着重的就是强调这些圣经人物当中那些人性的一面、软弱的一面哈。所以他强调我就大哭，强调约翰这个已经是老信基督徒了哈，应该说年纪大了就见多识广，见怪不惊。应该稳重哈，见到那个场面，他应该想到上帝在宝座上坐着，你哭啥，对不对？约翰在这里其实是同上帝的宝座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你看到他那个时候都在拔摩岛了，他已经为信仰这样就是寻道哈，没有死嘛，但是他怀着一个寻道的精神对待信仰。应该说他对耶稣的信心非常坚定的，但是当他站在上帝的宝座前， 而且还有天使在上帝的宝座前俯伏敬拜。然后他看到了上帝右手拿了书卷，这个书卷没有人配展开，他发现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有问题你找谁？你就在上帝宝座前，你找上帝啊，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换我，我肯定不哭，有上帝在，天塌下来他顶着，我哭啥呀，我只哭个啥劲儿呀，对吧？哎，约翰这个时候他在上帝的宝座前居然他大哭，大哭表示什么？表示绝望，表示无奈啊，表示伤心，表示焦虑，表示害怕，都那个深层情绪都在里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这个约翰他在这里他的哭其实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但是他其实又是应该是当时代最有信心的人，因为所有的门徒就剩他一个了，他硕果仅存，对吧？他也是因为信耶稣，因为忍耐的道而被流放在拔摩岛的，结果他在这危难之际不经意的情况之下，在上帝的宝座前看到有问题，觉得解决不了，自己大哭了。你说这荒唐不荒唐啊？所以蒋宝林老师就从这个角度，他就说实际上圣经人物当中有很多的圣徒，他们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用希腊化的那种思想来看待圣徒，觉得好像他们都是完美的无瑕疵的，信心非常强大的。不是的，圣徒就是分别出来属神的人，他很可能是没有太多的信心，但是他愿意在信心的路上操练自己，愿意神来塑造他，他就是圣徒，他属上帝了，那上帝就自然就会管他，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圣徒，那我们都有软弱，但是我们都是圭属，因为我们是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愿意属上帝，对不对？至于我们到底是不是说我们就毫无瑕疵，这个耶稣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呢，不必那么早的下结论，对不对？我们肯定有缺点的。所以蒋宝林老师在这里就说，我们不要迟疑，好像是会把我们自己同圣经的那些好人好人物这些圣人把它联系在一起，不用不用觉得自己比他们差，也当然也不用自己觉得比他们好，就是我们要从他们的正面和负面的榜样中去学会去认识神。那么当自己太绝望的时候，你就去看一下那些圣徒犯的错误，让自己不要绝望。当自己开始要得意忘形的时候，你就去看一下那些圣徒的正面，你告诉自己，自己根本就不是个什么好的货色，对吧？这样你就能够平衡了。所以蒋宝林老师在这里就是讲的，就是有很多时候这些圣经上的人物他们都有自己的软弱，都有自己的罪污。那么他提到大卫在他有生之年至少杀害了200个无辜的人，你就说他哪里杀害200无辜的人，杀了谁呀？他不是那个扫罗说让他去拿100张非利士人的羊皮，然后就把长公主嫁给他吗？结果大卫杀了200个非利士人，拿着羊皮200张羊皮来做聘礼了，结果后来扫罗也没把长公主给他，后来是把他的次女米甲给了他。那么很多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利士人就是该杀，因为他们是那个以色列人的仇敌。但是这些非利士人他们不是在战场上被杀的，他们是被大卫为了达到自己的私欲然后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这样是被杀的，为了做聘礼去被杀的。提出这个要求的扫罗和去实践这个要求去满足这个要求的大卫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一样的这并不是上帝对他们的理想所以我们圣经没有评判，但是我们从上帝的律法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这么做虽然非利士人在打仗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的仇敌那个战争又是另说但是战争本身也不是上帝最理想的如果什么事情可以不通过战争来解决，和平解决，那就是上帝的方法，对不对？但是上帝因为人的罪，他就迁就人，让人通过战争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战争不是上帝的理想。所以江伯林老师在这里他自己他也活得很透明，他自己也讲自己的尴尬时分一般往往我们不愿意讲自己尴尬的时候都避讳，讲别人尴尬的时候我们都很愿意津津乐道，但是讲自己的尴尬就不愿意了 当然我就觉得我们蒋宝林老师他特别真实他特别透明，特别纯粹，我就是希望成为像他那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力求真实。你说我100%的真实，不可能的因为人都是罪人所以大家也不要有的弟兄姐妹就被我的这种真实假象给迷惑了觉得好像我就100%真实，哪有这样，你太傻了我们都是罪人，都有诡诈的一面嘛，对不对我们都不是100%的真实，我们在上帝面前是100%。为什么？因为你没办法，你只能在上帝面前100%的真实呀，对不对？你想瞒不住呀。但是没有哪一个人在灵舍面前是100%的真实的，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说力求在可以面对灵舍该真实的情况之下，我们力求诚实真诚这是可以慢慢做到。好，我们来看蒋梦麟老师的祷告，说主啊，我曾经感到沮丧，但现在我们鼓励又站起来了，要再试一次。阿们。